直击中共要害，美国议员发帖已经抵达台湾共和国。中俄联合巡航，学者话双方背后互相算计。加拿大对华态度转变，近期或会宣布禁止华为以及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27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五名跨党派众议员11月25号晚间乘搭美国行政专机降落台湾松山机场。共和党籍众议员梅斯 Nancy Mace 随即在推特发布落地的相，除了附上中华民国的国旗之外，更加直言在台湾共和国落地 Just touched down in the Republic of Taiwan。 梅斯随后还将这一则贴文置顶，郑重的程度不言而喻。对此，中共官媒海峡卫视在今日海峡节目入面说，这位美国人可以问下蔡英文敢不敢讲欢迎来台湾共和国。今日海峡还说，世界上没有台湾共和国这个地方。台湾共和国这个称呼并没有违背美国一个中国的模糊政策，但是对于北京来讲就是踩中红线。海外社交平台上面网民都表示，就看着等胡锡进怎样继续移红线了。当晚访问团的另一位成员民主党籍众议员斯洛金 Elisa Slotkin 发文透露，在出行之前曾经收到中共驻美大使馆提出的取消访台行程的要求。斯洛金摆明态度说自己对这个要求置之不理。11月26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接见这五位众议员，并且通过面书直播会晤过程。民主党众议员高野 Mark Takano 代表访问团回应蔡英文的支持的时候表示，这一次的访问团是今年美国国会派到台湾的第三个代表团，提到双方共同应对疫情的重大进展，相信未来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会变成常态。高野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单止坚若磐石，而且不断地深化。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故事，可靠的伙伴，也都是世界上的一股良善力量。他们非常高兴看到美国和台湾的友谊和信任已经开花结果。今日非常高兴可以来到台湾和蔡总统会面，也都非常期待未来可以令到台美关系发展得更加深远、快速和紧密。这一次美国跨党派访问团的台湾行程为期两日，将会同台湾政府高层就台美关系、区域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希望之声表示，因为中共对台湾的民工武吓越来越多，才引发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都导致台湾人更加厌恶中共、亲近美国。他指出，不可以看小美国议员访台，因为他们在这里提出很多的法案，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台湾旅行法、台北法，他们可以要求行政单位来旅行，而且美国总统如果签署的话，他有约束力。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国会也都扮演很关键的角色。范世平还戏称，中共的外交部就快变成国台办了。他说，因为每次问到的都是台湾问题，那国台办现在没事做，然后就搏命找那些台商一些麻烦，好像远东集团就是好像有些不务正业了。范世平认为，这个也都凸显中共现在在对外和对台的困境。美国在印太联合盟友国压制中共，北京就努力拉莫斯科进入朋友圈对抗欧美。中俄国防部长11月23号签署在日本海以及东海联合巡逻的协议，但是学者对于中俄联手仍然持怀疑的态度。南华早报日前报道，就中俄达成在亚太地区联合巡逻的协议一事，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 美国战术轰炸机在俄罗斯边境的活动有严重加剧的趋势。他说，过去的一个月有30架次的美军轰炸机抵达俄罗斯边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5 倍。绍伊古表示，为了对付这个状况，俄中合作是国际事务能够稳定的重要因素。同俄国相比，中共方面的回应更加热切。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11月25号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俄两军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俄军事合作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曲。不过视频人蓝述在11月26号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和中共既有利益的一致性，也都有利益上面的冲突，现在就鼓吹中俄的军事联盟关系为时过早。蓝述表示，中共在中亚地区迅速扩张，而中亚地区基本上可以说是俄国传统上将中亚的那几个国家看成是自己的后院。所以中共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呢，俄国看在眼里面，心里面是不满的。蓝述认为，要判断未来中俄关系的走向，需要更加长期的观察，既要看中俄之间利益交换的程度，也都要看西方国家愿意做多少努力来换取俄国不倒向中共。他说，毫无疑问，俄国现在不是西方国家的主要威胁，因为俄国的 GDP 基本上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俄国确实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他愿不愿意将自己绑在中共的战车上面，成为中共的一个马仔，听中共的使唤，这个还很难说。视频人王克在大纪元发文说，中俄其实在相互算计，中共的全球野心越来越膨胀，将俄罗斯视为小兄弟，是能源、原材料和国防科技的一个主要供应者。而俄罗斯作为曾经的共产国家，非常了解中共的野心，再加上中俄实力失衡，历史上又曾经割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所以俄国对于中共是心怀戒心。王克认为，俄罗斯的战略用心是支持和怂恿中共挑战美国，一方面减轻美国对俄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消耗中共的实力，达到中美两败俱伤的最佳效果。如果中美真是开战，俄罗斯是不会同中共并肩作战的，更加可能的是再演一次朝鲜战争里面的把戏。当时苏联推中共入朝作战，但是就拒绝履行派空军参战的承诺。加拿大政府近期可能在施政报告里面透露将同盟友合作共同对抗中共的讯息，包括宣布禁止华为以及抵制北京冬奥。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了加拿大新一届国会讨论外交事务的重中之重。报道说，在新的施政报告里面，总理特鲁多虽然未点名中国，但是表示威权主义正在国际间抬头，出现大国之间的竞争。又表示继续和主要盟友和伙伴合作，努力深化印太地区和北极地区的伙伴关系。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珀就此表示，这个证实加国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印太战略，将会同盟友合作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渥太华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海格·约翰斯顿亦都表示，使用印太而非亚太，表明渥太华看待中国的立场已经有了变化。他进一步解释说，在两名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斯伯佛安全回来之后，特鲁多可以有更加明白直接的对华政策。首要应该就是宣布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麦海格·约翰斯顿对科技产业具有深入研究。他说，如果被华为进入加拿大 5G 市场，等于打开了国家安全网络的后门，任何糟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另外据报道，联邦保守党影子内阁的三名成员也都在这个礼拜联名发表声明，说五眼联盟内的其他所有盟国已经宣布完全禁止或者严格限制采用华为设备进入其 5G 基建网络， 加拿大需要尽快做出决定。保守党在24号还在国会要求特鲁多政府公布华裔科学家邱香果夫妇被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的文件，以及说明他们是否有私下转让研究科技给中国。同时，抵制北京冬奥亦都是近期热议的话题之一。西藏青年会多伦多分会主席桑尼索南 Sunny Sonam 每个礼拜三都会号召民众在加拿大国际奥委会的大楼前抵制北京冬奥。加拿大外交部证实，目前正在度同盟友讨论可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问题。驻立陶宛台湾办事处近日正式挂牌运作之后，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出促进与台湾关系法案 Promoting Ties with Taiwan Act， 希望帮助台湾在世界各地增设代表处。由共和党籍众议员费斯巴 Michelle Fishback 和民主党籍众议员比特斯 Scott Peters 在11月23号共同提出的这项法案指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战略伙伴，一旦被削弱和孤立，很容易被中国入侵。法案指出，将会运用美国外交影响力以及声望，促进台湾在目前尚未设有常驻代表机构的国家设处，并且要求国务卿在法案生效180日之内，向国会提出因应策略，协助国际伙伴在台湾代表机构设立的过程入面以及设立之后，对抗威权政权试图利用经济胁迫、恶意影响力来干预机构成立的努力。此前，立陶宛同意台湾设立代表处之后，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击和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曾经发表声明，支持立陶宛和台湾的正常交往，并且对立陶宛提供经贸协助。费斯巴表示，好骄傲提出美国政府可以采取的具体步骤，鼓励台湾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的关系，希望能够看到台湾发展出一连串建立在相互尊重、贸易利益之上的新友谊。港府以国安法所谓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香港苹果日报多位高层主管，并且冻结资产，迫使报社关闭。香港法院指派的清算人近期要求台湾苹果日报清点和移交所有的资产。台湾民间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在11月25号举行记者会，呼吁台湾政府和社会各界立即采取因应措施，防止港版国安法插足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希望之声表示，从法律上来讲，他是不是可以透过香港的法律来直接管收台湾的苹果，我觉得还是有管辖权的问题。关于相关的资料，台湾的苹果当然没有义务去配合香港这样的要求。香港的苹果如果要来台湾查收相关的资料，我亦都赞成民团的讲法，就是不要让他们入境。但是因为现在不知道台北的苹果它的整个运营的资金，他现在的这些资产是不是他们自己本身可以控制，定是说要受制于香港的苹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重要先厘清。他们的员工薪水到底是从香港那边支付定是怎样？如果是从香港那边支付的话，那台湾的苹果的员工可能担心拿不到薪水，会被迫将资料交给香港的苹果。那这样的话，可能政府要进行对他们的一些补助，令到他们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如果他们能够在台湾自给自足，那就更加没必要去配合香港的苹果。11月25号，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位官方发言人表示，在刚果发展合作社 CODECO 的民兵对该国东部的一个采矿营地发动的袭击入面，有两名中国公民身亡，另外亦都有人被绑架，人数不详。一名当地的酋长同一名公民团体领导人亦都证实了两名中国公民的身亡，并且表示还有八名中国人在11月24号的袭击之后失踪。他们亦都指控刚果发展合作社应该对此负责。据悉，这个团体是活跃在该地区的一系列武装组织之一。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24号的袭击发生在伊图里省的珠谷，中国公民在那里有非正式的金矿开采业务，而24号的袭击已经是中国矿业一个礼拜之内在刚果动荡的东部地区发生的第二起袭击事件。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